耶和华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收回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为了银子卖掉义人，为了一双鞋子卖掉穷人。他们践踏穷人，如同践踏地上的尘土，使卑微的人无处伸冤。父子同淫一女，亵渎我的圣名。在每座祭坛旁边，他们把穷人典当的衣服铺开，躺在上面。"又在上帝的殿里喝剥削来的酒，以色列人呐、啊，我在你们面前消灭了亚摩利人，虽然他们像香柏树那样高大，如橡树那样强壮，但我竟灭了他们的果子，砍断了他们的根。我带领你们离开埃及，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到亚摩利人的土地。我从你们的子孙中拣选先知，从你们的青年中拣选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啊，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可是你们迫使拿西尔人喝酒，禁止先知传达我的话。看哪、啊，我要压碎你们，如满载壳的车压过一样。快捷的无法逃遁，强壮的无力可施，勇猛的救不了自己，拉弓的站不住，腿快的无法逃脱，骑马的救不了自己。到那日，最勇猛的战士也要丢盔弃甲，仓皇逃命。这是耶和华说的。
应该在这边还是那边？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想我要讲的，有可能得罪一些人。不过没有办法，一定要讲，因为这是圣经讲的。首先我要先对Ted 要致歉，因为那个题目是错在哪里不是那个终极的那个罪与罚，因为我在填那个表格的时候填错了那个地方，然后这个礼拜我没有看终极的那个版本。对，所以那个终极的罪与罚是在我身上，错在哪里？错就是在没有看最终的版本，因为我改回来的时候，原来我们童工已经一早已经做好了，对不起。6月6号，星期三，我在写这篇讲章，随手翻查六月六号的那个历史的大事。六六是，罗曼第登陆日，这天标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的开始，所以每年都会有人纪念六月。六日，一者当日死伤无数，二者有其历史性的意义。有人会问，历史已经过去，无可挽回，最要紧的是现在跟将来。还把陈年旧事拿出来做什么呢？在我们中间的对历史有兴趣的应该不是太多。这里有没有念历史出身的？有没有？只有一个啊。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念理科啊，因为理科才出色。念文科的人没有出色。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历史又长又闷，考试的时候也死记烂读。这个不是最好的那个一门课，是不是？所以平常是这样子，就是你是念理科的话，你只要明白就可以，是不是？如果是念数学的、物理的，明白就可以，你不需要记住它。 应该不用吧？问我要问问刘烨，刘烨今天不在，对，不需要记住很多东西的吧？啊，连刘烨都说不用，他是数学的大师，所以啊。所以我就是跟其他的中国人孩子一样，就是我到我大概是那个高一的时候，我要选课，我就学校就派了一个表格给我们填，我要选择课，很快就 tick check tick tick tick， 就是不是我选的，不是我选的都是理科。那后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家里人讲，就恳求他们可不可以让我选一个比较像文科的理科。那个你知道是哪？是什么？生物。还有一点点可以记。不过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喜欢历史，所以让我们为历史讲几句好话。最简单的历史常识是历史告诉我们从前发生过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因，后来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果，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如果我们中间有富二代的话，这我们这里有没有承认自己是富二代？大概没有。其实你是不是很富？应该都有一般的富，对不对？因为你的父母有钱，他们有多少钱决定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富二代。你父母有多少钱，要决定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了，你们不承认你们是富二代，我就请问大家，你们中间有没有承受过父母的金钱资助？有没有？有啊，父母有没有给零用钱？最少啦，我相信这里没有人说没有啦，只有我一个举手，因为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一分钱的零用钱，所以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父母有没有供书教学？有没有将你或者把你送到远洋留学？有没有？有啊，都有啊。你没有，但是有些人有。有没有让你念书啊？支持你念书。这是历史，这都是历史。现在我们都有很多人都长大了，这个都是历史。是因，今天的你是果。如果你父母没有给钱你去留学的话，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对不对？有因也有果。历史上，你爸爸妈妈有一点钱，可能不是很多，他都给你了。昨天的你往往决定了今天的你，但这样只解说了因果的关系，和将来怎么样有什么相关呢？原来历史在不知不觉中是会重复，在适当的环境和土壤，历史会重复的发生。我们可以营造合适的环境和土壤，让历史来重复，也可以改变环境，不让历史来重复。如果不认识、不理会历史，往往在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历史重复又重复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联合国和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采取1月27号为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日， 在英国、在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就是以犹太历尼散月的第27日为纪念日，每年都隆重其事的献花、燃点烛光，发表和平演说，谴责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有人后悔说，每年都是这样做，行礼如仪，没有用。但以历史为鉴的纪念，不断的提醒，所谓莫弃莫忘，叫我们不至多为了重复历史恶果的地步。如果不注意历史的话，又有谁来告诉我们，从前纳粹德国以白人至上之名逃杀犹太人，歧视有色人种，任由今天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好像3K 党胡作非为， 种族平等来的不易。我们知道从前白人都是欺压那个原住民，那个所谓 residential school 那个情况，是因为他们觉得白人的那个文化要比原住民的文化来得重要，不允许他们去学习。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怎么能够不觉得必须要纪念，必须要认识？今天我们如果罔顾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而不作声，又或者是我们将那个事情俗灵化，说是那个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受逼迫是因为上帝要操练，但是是不是单单是这样子呢？有些时候我们就想，在上个礼拜天，我在加州一个中部的地方，一个叫 Fresno 的地方崇拜。那个 Fresno 的地方是加州中部啊，加州是这样子的，政治跟那个宗教上，在那个沿岸的地方是非常的那个，我们讲是自由派的，但是在加州中部的地方都是非常保守的。极度保守，无论是政治，无论是那个宗教基督教在那个加州的中部里的地方是非常保守的。那时候原来他们正在那时候就是格福林在那边要准备开一个布道会。格福林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他是 Billy Graham 的儿子，这是格培里的儿子，他是传统福音派的一个布道的团队。通常是这样子，格培里每到一个城市布道的时候，他要有80%的那个教会支持他才去。所以他到 Fresno 的时候，他因为 Fresno 他去三藩市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但是在 Fresno 他应该是有很多支持的，他打算应该这个最保守的地方应该他们一定支持他。但是他去的时候，整个 Fresno 的教会就分裂出来，就分裂了，一半的人不支持他，只有一半的人支持他。不过他还是去，他跟他爸爸很不一样。为什么 Fresno 里面的教会不支持格福林？他的神学大概没有问题，他的信仰大概没有问题，不过信仰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去年那个 Charlottesville 那边有一个白人至上的那个主义者在那边聚会，所以有一班黑人就反对的时候，有一个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开车撞进反示威的人群中间，杀了一个人，伤了九个人。但是那个时候全国都责备这个白人至上的种族 种族主义。格弗林一声不响，一声不响。所以当时那个 Freshman 里面的信徒，他们就觉得这个人不行，所以只有一半的教会能够支持他，还有一些支持他的是怎么样支持，说我不反对也不支持，我会公报他的他的布道会，但是我们不会特别的邀请人去。所以如果我们是熟龄化淡化，以为那个熟龄的事情跟我们每天的行为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只不过是为那个不公义涂脂抹粉。在中国土改的残酷没有批判，三反五反的滥杀无辜无人出声，反右的阴谋阳谋没有人反对，盲目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变作自然灾害，十年文革千万人受害，国家发展倒退三十年，却是七分功三分过。这是错误，直到今天还不可以认真的讨论反省。那么六四是历史重复而已，八九六四是个历史的重复，因为从来没有反省过去做错的事情。你以为中国政府不知道做错吗？他也公认是做错，但是却不准反省，不准纪念。所以重复发生是必然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历史的时候，历史就回来重复它。台湾228，我相信是现在很多人纪念，因为这个历史不可以重复。明年后年会不会再发生同样的惨剧吗？或者讲到这里，大家会问，这是教会牧师你在讲什么？你现在是在讲政治跟历史，不像是在 讲圣经。容许我这样回答，以下就是阿摩斯要讲的内容的现代版。阿摩斯书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专注讲社会公义的一本书，如果不讲社会公义就不能讲阿摩斯书。阿摩斯透过上帝的眼界来劝诫指责审判以色列当年极度不公义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但贫富悬殊，而且富者用其钱财势力尽情压榨，意图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他们所得之利就用来提供荒淫无度的生活。我们要明白，一个社会里面有钱人的钱多了，不是流进那个贫穷人的口袋里面的，这是从来就是一个谎言。在1980年以前，那个贫富悬殊那个差距是最短的。在1980年以后，雷根总统就是用一个经济放任主义，就是不要这么多亏管，你们的那个自由主义继续下去。现在世界上的财富是从来没有的，但是贫富悬殊从1980年开始一直越来越厉害。为什么钱多了，为什么还是这么贫富悬殊？其中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奢侈品是从在过去三十年的增长多少？五倍。奢侈品五倍的增长，为什么？因为有钱人钱多的时候不一定要祝福其他人，要做福的祝福自己。我在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牛仔裤是那个70年代，最好的牛仔裤是什么 ？Levi's， 啊，一条裤大概卖多少钱？10来块美金，10来块美金。你知道现在那个奢侈的牛仔裤卖多少块？我不知道，从来没有看过。你们知道？好，你们知道？几百块都有。为什么有这样？牛仔裤本来是用来做什么的？牛仔穿的吗？就是做搓活的时候穿的衣服，为什么要越来越贵？因为当人觉得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什么都要特别贵。也许有钱以后，他们用来怎么样？提供荒淫无度的生活，也许无情压榨，是为了支持荒淫的生活。而阿莫斯书有两个进入，一个是从上而下，另一个是由下而上。从上而下指出人背弃上帝，由下而上，这是从人的罪说起。6至8节，阿莫斯指出领袖他们的罪恶，其实不用解释，单从表面阅读已经可以想象当中的荒谬。好像就好像我们在2014年国内时代网络流行语之一，他们怎么样讲呢？国内那个流行用语2014时代，其中一个就是有钱就是任性，是不是听过啊？有钱就是任性，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任性，对不对？什么都可以用钱去买回来。在我在那个讲何西亚书的时候，就讲过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其中一个要指责的事情，就是权钱交易。有钱的人就希望能够用权来换更多的钱。所以我们在用钱就买来权力，有权的人权不能够吃的嘛，有权不能吃饭的，所以就权来换钱，权钱交易。那个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时代就是一个权钱交易的时代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们权钱交易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有钱的时候，他们为了银子卖掉艺人，为了一箱鞋子卖掉穷人。为什么他们能够卖掉穷人？很简单，就是买通了官府，用一个最廉价的价钱都可以把你卖掉。什么时候可以卖掉一个人？就是以色列人里面，就是在当我越来越穷的时候，我可以卖身给你。但是那个代价是一个怎么样的代价呢？很可能就是一个穷人像一个有钱人借了一些钱，大概不是很多，但是到了时候交不起来，他说你就是差几一点点我就把你卖掉，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是因为我已经买通了那个官长，所以我可以把你卖掉。卖的时候就可以卖掉个更好的价钱。你是我的奴隶，我把你收起来，我叫你卖掉，我可以收钱，但是你欠我的钱其实很小。所以这样讲到就是如果用一双鞋子卖掉穷人，银子卖掉艺人。很明显，这是两个人有争执的时候， 我有钱，我买通那个官长，所以我就可以卖掉异人。他们践踏穷人，如同践踏地上尘土，使卑微的人无处伸冤，不值铜银一缕，亵渎我的圣名。然后到第八节，每座祭坛旁边，他们把穷人与典当衣服铺开，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如果在旧约里面的律法就讲到，如果一个穷人他没有钱，他给衣服给你做当头的时候，你晚上要还给他，因为晚上要天气变冷，如果不还给他的时候，他没有衣服穿，他们冷死的。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经历过这样的日子啊！你们家里有多少衣服啊？多少套衣服？但是很多穷人，他们只有一套的衣服，连一套替换都没有。我在在30年前到国内访问，我在农村里面一个教会，哎呀，那个弟兄来的时候都是穿得很好的，他都是穿那个正装来见我，跟我见面。哇，我觉得啊，这里的那个弟兄姊妹真是有礼貌，因为他们肯穿上那个正装，到教会里面来，他们相当尊重上帝。你们就开始，现在开始，渐渐没有哪几个人穿正装，对不对？来教会了，他们哎，来到教会都是穿正装的啊。所以我说啊，真好，这个弟兄真是好。然后明天我看见他下田的时候也是穿着那个正装，他是只此一套。所以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下田，都是一套。从前的人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够拿他的衣服成为当头，但是他们是怎么样啊？他们穷人典当的衣服铺开躺在上面。这是有钱人，有没有钱？有没有衣服？有。但是他们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然后看见上面一句，在每座祭坛旁边。为什么？他们去献祭，这些人是去献祭，所以献祭，他左手在右手在献祭，左手就将穷人的衣服放在祭坛旁边躺上。他们很可能，他们宗教活动还是非常非常活跃，但是这个只不过是将他所做的事情属灵化，很可能是因为他将穷人的那个衣服藏得太典当的衣服藏得太多了，所以他要去祭坛献祭来赎罪吧？不知道，一只手在献祭，另外一只手将穷人典当的衣服铺开躺在上。又在上帝殿里喝剥削来的酒，那是剥削来的，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饮吗？以色列人啊，我在你们面前消灭了阿摩利人。6到8节，阿摩斯指出了领袖们他罪恶，其实不用解释，单从有面活着就可以。这个狗9到11节12到16节都，这都是耶和华说的，来结尾，像一段上帝重续那个历史，下一段警告他们罔顾上帝救恩时的结局。上帝怎么样？为什么要重续那个历史？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历史是怎么样？他说，以色列人啊，我在你们面前消灭了阿摩利人、亚摩利人，然后虽然他们像橡树那么高大，好像橡树那样强壮， 但我灭尽了他们的果子，砍断了他们的根。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不单知道那个是发生的事情，也要问是什么原因。以色列人大胜了那个亚摩利人，打胜仗，现在很好，现在非常好，现在我从前没有国家，现在有国家，从前贫穷，我现在有钱了。但是他们没有问为什么他们现在有钱，为什么他们现在有一个国家。上帝要告诉他们，是因为我打败了他们，不是你。因为亚摩利人像就像香柏树一样的大，像橡树一样的强壮，本来你们不可能打败他的。你知道吗？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他们忘记每一个历史发生有它的原因的。我们从来不念历史，不明白历史，不知道从前是怎么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今天我们会怎么样？重复历史发生的错误。到下一段，他就讲到一段警告他们罔顾上帝救恩时的结局。离开了上帝，我们什么也不是。离开了上帝，我们什么也不是。有一天，这个审判要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的律法是限制我们，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那个，你不能怎么样。但是，上帝律法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待人。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当守安息日这条诫命？每一次我们讲到当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是为我们好，因为安息日是让我们有休息一天，能够敬拜上帝。那个是为你好，还是为我好？是为我好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忘记了，在颁布那个当守安息日的时候，也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好，你们安息日的时候，你们的雇工，你们的在外邦寄居的人也要安息。为什么？因为你们也曾是奴隶，寄居在埃及。是对人好还是对自己好？还是要对人好。不单单是为我们的，是单单为我们的好处，而是也是你要善待那些贫穷人。为什么一个人要做寄居外邦？中国人讲是物离相贵，人离相见。你们太幸福了，来到温哥华，起初的时候，什么人是来中国人是为什么来到温哥华？知不知道？我们广东人说买猪仔，卖猪仔，这当你是猪样卖过来，你过来是做工，因为乡下没有吃了，你就过来打工，寄钱回去，所以叫做卖猪仔过来的。首先过来的是广东人，所以你们请你要明白为什么叫用广东话讲。最早期过来北美洲的是广东人、台山人，对不对？都是通过广州过来， 他们是最贫穷的人。过来的时候，他们不懂英文，在最早期的时候，修建那个铁路，在西部的铁路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做好的，尤其是最危险的一段在那个落基山脉最危险的，在美国是在 Sierra 那边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们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贫穷，没有无助。上帝要我们怜悯贫穷无助。在圣经里面，贫穷不单单讲到有没有钱，圣经里面讲到贫穷的时候，是讲到一个人在完全无助的时候就是贫穷。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就是上帝对我们有要求。上帝 跟我们立约的时候，立这个约 有要求。为什么？很简单，我们刚才讲到历史重复，今天你怎么样对待那个奴隶，就是好像埃及的人怎么样对待你们。你有没有从那个时候学了一个功课？今天不能够再这样子，要不然后来怎么样？以色列人被卖到，被掳到巴比伦，有很多成为奴隶。没有从历史学过教训，然后改变那个环境的话，我们一定重复历史的恶果。所以在12到16节，上帝就警告他们，你是罔顾上帝在历史里面为你们所做的，在历史里面所吩咐你们的。让我们记住上帝是怎么样的。先知和拿细尔人是上帝设立为要警告我们。大家应该会发觉，上帝讲说话的时候往往就讲一大段历史，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当那个无论是那个彼得讲道，无论是那个斯提凡讲道，无论是先接是要讲道的时候，都是讲一段历史。为什么？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他从前怎么做，从前怎么要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好让我们惦记历史，盼望我们不要重复。因为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上也一样发生的，我们不记住我们自己从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明天我们要重复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国家，我们忘记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曾经做了什么错事，明天也是一样。权钱交易永远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就让我们仍然站在公义那一边。我们是在事实上是社会里面比较幸运的一群，我们生活环境比较好，我们的那个收入算是比一般都要好，要不然我们就不在西区了，对不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不要忘记是他给的，不是我们打败亚摩利人，是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求你，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从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上帝怎么样救拔我们，但是让我们在历史在政治上我们不要难感，让我们仍然关注公义的事情，大是大非的事情我们不能放过。求主你怜悯，要不然我们就忘记了你给我们的教训。 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